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。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，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，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。
对属世的事情，你一定要明白了，你要看见了，你才信。但是对属灵的事情，你要先信了，你才能够明白，才能够看见。为什么？差别很大。因为圣经很清楚地说，属血气的人不明白属灵的事情，还以为是愚拙啊。这哥林多前书第二章，为什么？因为属不是属血气的人，但我们每一个没有信主的人，我们和神的关系断绝的人，都是属血气的。你对十字架呀，同情神的死人，都是觉得愚不可及，你根本不可能信的。那怎么样才能够信呢？唯独只有属灵的人才能够明白属灵的事情，只有圣灵的才深得万事。什么是属灵的人？谁是属灵的人？当我们因着信接受主耶稣为我们个人救主的时候，圣灵就会进到每一个人的心里去。有了圣灵的带领，我们每一个人就成为属灵的人。所以圣灵就会带领我们进入他一切的真理。这就是为什么先信起来就会明白，先信起来会得到圣灵的进驻，圣灵就会带领我们去明白很多属灵的奥秘。这就是属灵和属实的差别在这一点。我想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有这个经验的。信主以前好多圣经读不懂，好多问题想不通，但是一信主以后回过头一看，好多很多问题都很自然了，一下就一目了然，迎刃而解。为什么？圣灵在里面。是，这就是差别。所以我前几年开始去传福音的时候，有时候也是这样给他们讲几讲啊，一个系列。有时候讲完第一讲，有人说，冯老师我要信主。我叫什么节啊，你刚信第一讲就要信了，你没弄清楚一点啊。你把这个都听完了，你道理全都明白，你再说信不信，造什么？你要做一传道人不让他们信主。我就觉得你一定要把道理搞清楚。实际后来谁都在整个传福音的工作当中，我在这真挚深深的体会到，一个人要信主乃是神的大能，乃是圣灵的工作。不是道道理，道理重不重要？道理也重要，但是道理不是决定性的。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。所以我们一定不要用理性来压制来销毁我们的灵性，而是要用灵性来引导来升华我们的理性。我记得我们教会在94年第一次我们教会自己办福音营，那一年呢，有好多从国内刚来美国的这个念研究生的同学，我们都带到山上去，免吃免住，带到山上去，反正就走也走不掉，啊，开车都把你送过去，不听也不行啊，就是这样，也给他们好吃好住好玩啊，要给他们好的信息。后来，结果第一讲讲完，神的存在都还没讲耶稣的救赎，这从哪儿了？哎，三个人信主了。从来没听过福音的，哎呀，我都挺担心他们的。后来其中一个就转学了，不久就转学了，几个月以后就转学了。所以我一直惦记着他，我也不知道他最后会怎么样。后来一年以后啊，我就到他所在的这个城市去，我专门给他打电话，我说你开车来，我到你那边去看一看。结果完了以后，他开车来接我，在开车的路上，我就问他，我说你现在学习怎么样啊？先拐个弯吧，哈，你学习怎么样啊？哎，他说学习还挺好。聊一会儿，我说你现在信仰怎么样啊？一问他没回音儿。哎呀，我心想可能坏了，就是这样嘛哈。你刚信了，光听了一讲就信了，信了这边可能也没有跟进，可能不知道现在怎么样，半天不说话。我说你就实话实说，你是怎么想的你就告诉我，都没关系啊。他憋了半天，他说冯老师啊，可能或迟或早我会去当传道人的。 哎呀，我一听我说感谢主，他怎么会讲他讲憋了半天都说要当传道人。啊，那次我就心里很受安慰。三年以后我再一次见到他，他把我带到他所住的地方去，从头到尾数算神的恩典。他说从我第一天信主到现在没有一次后悔过呀。哎呀，我就看到神的大能，神的恩典。所以我们说信心和理性之间的关系，信心和灵性之间的关系都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不要常常想到我们只有理性只有感性，我们应该想到我们是有灵性的活物啊！所以求神来开我们的心，开我们的眼，开尤其开我们属灵的眼睛，让我们能够看见属灵的事情，能够明白属灵的事情。所以今天你看每一个人信主的经历都不一样，有人听了多少次反复的思考，非常的慎重，绝不肯轻易踏出这一步啊！我这就讲一个问题一个问，还有人一听哎，一下就信主了。有人说你怎么刚一听就信主，从来没听过，你怎么这么草率呀？我告诉你，你不要说他草率呀，他的悟性比你高啊，他一下就从零就悟到了，哇，这位是真神。实际你从哪一条路走都行，你想一个问题你弄清楚的再行也很好，你想一下就悟到就行更好。为什么？早信早得福。愿你不管从哪条路进来的，神都可以帮助我。如果你是感性理性太强，一个问题问进来的，神就会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去经历它，增加更多的感性的个人的经历。如果你是从感性这样进来的，一下就悟到了，神就会帮助我们去明白他的真道，明白为什么要信，信的是哪一位，信仰的根处是什么，为什么。这个不仅说可以帮助我们更坚定我们的信仰，同时我们还把福音传出去了。别人要是问你，哎，你信主了，信主了，为什么要信呢？反正我就信了。这个信的是真的吗？也不清楚啊，反正就是我就信了。问你什么问题都答不出来。啊，三个月以前问一个问题，三个月以后问同样的问题还是答不出来。所以有一个宣教士就是说，如果因为我们的无知，我们只能使不信者更加不信。人家说你都不知道为什么信，就是迷信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彼得怎么说？若有人问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，要常着准备，以温柔的心回答个人。因为我们信的是有根有基的这位神，一定要把道理讲清楚。但是你要相信，你凭着信心进到神的面前，神就会带领我。我记得我的老大，我们92年复活节受洗的时候，他也跟我们一起决志受洗。我觉得他还小嘛，我说你是不是清楚一点再受洗？他说我清楚。那你说这父亲怎么说？不清楚啊，既然清好，一起受洗。受洗完了以后就跟着我们去查经班去教会，也没有单独花时间给他讲更多的道理。就后来有一次两三年以后，我们教会来了一位探亲的父母，他是从北京来的，是个基督徒，是来了以后一定要找教会，结果的女婿没有办法就带着这来到教会。结果来到教会以后，那女婿到查经班一听满脸了，完全跟他想的不一样啊，很多东西不能够接受，提了很多很多的问题，就大家给他解释，解释了也不太通了，结果就散了。禅定们散以后，他一下把我儿子抓住了。哎，他说你过来，你也信耶稣吗？啊，是啊。来来来，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要信耶稣？他要我跟他讲道理。哇，我当时我心里也着急了，我也不知道我儿子能不能答出来。啊，当时我正在跟另外一个人谈话，我又不好意思马上去帮忙，说你留一个耳朵哈，虽然不能两个同时听，适当注意一点哈，一边听着一边，一个听着那边，看他能不能说点什么。哇，他答不出来哈。结果没想到我的孩子一二三四五六七一下说了一大堆道理，听着这个人听着哦就这样，我就现在哦还有点道理，有点道理，一点就一点点。不到几个月这位就信主了。你看见没有，神他会做奇妙大功啊。你就好好的跟随这位神。当然 如果你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这样问过来的，当你觉得这些基本问题都解决再信，你这样信的根基是比较稳固。所以你信主以后呢，你不太容易太大摆大摇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好的道理都清楚，你知道为什么信。那对那些一下就悟到的人，还不太清楚道理，他信了主，他就可能会有动摇，但是没有关系。他进到主里来以后，神就会帮助他，会坚固他。你不要着急。实际我现在觉得什么？你现在能够悟到这个，神觉得信他是最好的。为什么？早信早得福。你像我这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进来，好不好？好，但是有危险的。也许你问了，过了好几年的时间，到最后一个问题你过不了这个坎，你还是没有进去。所以基督教的信仰讲的是什么？讲的是每一个人和神之间的这个个人关系，这是最根本的东西。离了这个，一切东西都是变成虚的东西。但是这个关系怎么建立起来？一定通过你认罪悔改，接受主耶稣为你个人的救赎，这个关系才能够建立起来。所以如果你一个问题问，这个是不太保险的。所以我很建议大家一下就悟到就行。真是有这样的。我前年在香港这个福音营完了以后，我就想去买书，我就喜欢逛书店，结果又逛了几天书店，最后把最后一分钱花光，这就甘心了，是买了几箱子书回来，结果把书店的人都感动，你买这么多书怎么带回去？我说没法带，我们用车给你送到你住的地方，主动来送免费啊。所以我就，所以他们说好，你白天晚上你复试好不好？我说好。所以晚上就到不同的大学去跟他们讲，有时候开座谈会，就有一天晚上就到理工大学去开座谈会。那么座谈会都快开始了，结果后来气喘吁吁的赶了一对年轻人，是上海同济大学眼科的毕业生，啊，上海同济的这个眼科是很好，他们在香港来进修三个月，已经过了一个月了，还有两个月就要回去。结果呢，因为这个两位的这个老板是一个基督徒，所以他今天知道理工大学有一个座谈会，就请他们来。结果他们还没找不到路，最后又走丢了。怎么赶来的时候已经快开始了，刚一坐下，这个男的就说了，他说我是学医的，我绝不可能信神。我说你慢着，你是学医的你就不能够信神吗？我说我在美国的医学院当教授，我现在是基督徒，你怎么可以说你是学医的就不能够信？先来了解一下，你了解基督教吗？不了解。我说你不了解你敢说你不信啊？我说你先听听了解了以后再说你信不信好不好，人家没人强迫你。他好好好，情不自愿的就坐下了。坐下来我们就大家一起座谈聊天，他也提醒我，他没提太多问题。结果座谈结束，我说今天我不呼召，你们如果有神灵感动你们，你们就来告诉我们的同工，我们一起来做决志祷告。好啊，完了以后我就开始收拾东西准备走，突然那个小伙子呀，我的胸口就过来了。他说冯老师不好。我说怎么了？心动过速啊，叭叭叭叭叭叭啊，跳得没有办法了。我当时哎，是圣灵感动我呀，我都没说你赶紧去看一下 emergency 啊，赶紧到这个急救中心去看看，我没有这么说。我说圣灵在感动你，你要不要认罪悔改？要。你看看，当场我就领他做决志祷告，一个小时从无神论者变成基督徒。哇，那些同工们高兴的就直跳啊，你看见神的大能。所以一个人能够信主乃是圣灵的感动，圣灵说得很清楚啊，若不是圣灵感动，没有人能够认耶稣是主的。按照我们的本性都要自己做主，谁愿意去接受一个外来的东西做主，除非是圣灵感动。所以这你看都是圣灵的工作。所以就求神来帮助我们，能够真正把理性和感性啊，信心和理性这些关系都捋顺了，把科学和神迹这些关系都捋顺，你就好办。如果我们老是在理性和科学这些束缚啊不能够解脱出来，我们就很困难。我一直在说，基督教不反对理性也不反对科学，乃是超越理性超越科学的。所以我们的信心可以从理性和科学入手去思考，可以作为我们信仰的一个基点，但是你要找到这位神一定要有信心的飞跃，突破理性和科学的限制，飞上去去接受这位神，你才能找到这位神。如果你一直在理性和科学的限制当中，你就没有办法。 有一个牧师曾经对我讲过一件他们教会的事情。他们教会他说有一个姊妹非常的爱主，但是呢，这个姊妹的先生是一个医生。这个先生说呀，说基督教什么都好，就是这个童女生子，我不能够接受。我是医生，我还不知道童女怎么可以生子啊？是什么他也不能信主，经常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来教会。那么这个牧师呢，他有个习惯，他就是每一次讲完道以后啊，他就说：“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们有什么要求，有什么需要我祷告的，你们就上前面来，我一一为你们摁手祷告。”啊，结果有一次他讲完道也这么说了。说完以后呢，很多弟兄姊妹上来，发现这个医生也上来了。他心里很奇怪，这个医生都没有信主，他在干什么？那不管了，他既然愿意上来，我就为他祷告嘛啊！所以一个一个这样祷告过去，最后祷告的这个医生跟前了。他说：“某某医生，你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为你祷告啊？”这医生说：“他说牧师，你知道我是学医的，我不能够信童女生子。”医生说：“牧师说知道。”他说：“不过，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我快顶不住要信了。”这牧师说：“好啊，你要信呢，就赶快信了，让我怎么给你祷告啊？”他说：“我求牧师为我祷告，叫我顶住不要信。”这个牧师说：“岂有此理呀！我当了几十年的牧师，我当牧师就是赶紧让每一个人赶快信主啊，我还会叫你祷告顶住不要信的吗？好啊，赶紧过来，为他按手，主啊，你开他的心，开他的眼，求他能够看见，就为他祷告。祷告完了以后，不到两个月，这个医生就信主，他还是医生，童女生子还是童女生子，结果还写了两篇关于童女生子的感想，你看到没有？所以就看，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，人做不到，神做得到。这耶和华我们的神没有难成的事情。所以如果我们一直要在理性中间打圈子，永远没有办法。我上集讲也讲了，要看神迹，神迹不太神，你又说他是凑巧；神迹太神了，你说他一定是错了，不可能。为什么？你因为从心里就不会信他呀。你要看什么神迹的？最大的神迹是什么？耶稣的复活，耶稣的显现，应该是最大的神迹了吗？你看马太福音28章怎么记啊？耶稣复活以后到橄榄山去，所以门徒也去，很多门徒看见他就拜他。但是圣经怎么说？也有疑惑的。看到这个复活的主还要疑惑，你还要看什么神迹呢？如果你就抱着一个不信的心，天大的神迹出来你也不会信的呀。你本来就不信，你要除了科学以外不符合的你一定不信，所以想再多的东西你也不信。所以主耶稣说了，好多法利赛人说，显一个神迹给我看。主耶稣说，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，没有神迹给你们看，因为你看了你也无用啊。所以真是求神来帮助我们，在这所有的这关系上能够处理得得当。所以信心的非要是非常的重要，但是这个信心的非要，信心的建立，并不是一种心头一热没有根据的。所以我们来教会，来查经班，读了圣经，读了神的话语，看看周遭基督徒的榜样，真是可以说有云彩般的见证人就在我们的周围。所以我们这个信心不是没有根基的，是在我们对圣经话语的理解上，对基督教的认识上，对神的认识上，对周围的见证人的身上看见了这个生命的力量。是这里边也看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，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的生命的改变非常的重要，不是靠自己，但是要靠着圣灵的能力，让我们的生命一天一天的更新，别人就能够从我们的生命的改变当中看到这位真神的作为。很多时候啊，我发现很多弟兄姊妹啊，传福音跑远远的，很少向自己最亲近的亲朋好友传福音。为什么？那很难的。你向外人传福音就比较容易了， 他出于礼貌，爱听不爱听他都得听的。你向家人传福音，尤其向长辈传福音，他爱听就不爱听，就骂你几句，你没办法。更难的是什么？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最亲密的人面前都是透明。你信主以前是什么德性，信主以后什么德性，别人看得一清二楚。如果我们信主以后生命没有改变，你讲的道理再好不过是说教。他不是说光说你表现不好就完了，他是从根本上来怀疑我们的信仰。你说信仰这么好，一信主圣灵就进去，你得到新的生命，你怎么还是一个德性呢？对吧？他是说根本上来怀疑这个信仰的真实性，怀疑圣灵的真实性。所以常常我就是不知道，他说哎，我看那个基督徒也不怎么样啊，他不如我的。我是对他们讲，你不要看人要看神，这是对的。但是对我们弟兄姊妹讲，我们如果是因为我们没有靠着神的大能来改变我们的生命，绊倒别人，让别人不能够信主的话，将来我们的神面前是很难交账的。但是很多弟兄姊妹都非常好，我们教会一个姊妹信主以前很厉害，在家里称王称霸，这个丈夫是受气，结果她信主，她一信主丈夫非常高兴，丈夫说我太太信主了，我也得救了。他不是他这个信主得救，来说太太信了之后就知道丈夫是家里的头，妻子要顺服丈夫，所以从此在家里不称王争霸，这个太太不受，这个先生不受气，他说他得救了。他这个太太的改变就把先生吸引到教会，他就来看一看是什么力量让我太太改变了，怎么一信主就会变了。你看这就是力量。前不久我又见了他，哎呀，他是冯弟兄啊，我现在和我先生关系好着呢，就好像又开始度蜜月了，这50多岁的人了、啊、真是一个相亲相爱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给你讲的这问题就是，这个信仰是真实的信仰，所以我们的信心不是突然的，不是说没有根基的，是完全有根基，但是我们对神有充分的证据，没有完全的证据。你说你一定要全都明白了，全都看得清楚了，你才信吗？你永远不能够信。为什么？你毕竟眼睛看不见，手摸不着。所以一定要一个对未见之事有一种确据，对神的话语要有一种信任。你否则再摸到10年还是一样的，你最后一定要有一个一跳，你没那一跳永远不行。你看很多人在教会多少年了，有什么特别聚会他还会邀请慕道朋友来聚会，说在别人面前的俨然是一个基督徒，可是他在神面前就跨不出这一步，等什么呀？好像等一个神力奇事，等一个特殊的感觉，在最后迫使一下，什么都不是，就是要有这个信心。你一飞扬上去和神建立的关系，你就慢慢就看见了很多东西。你说你一定要看见了，永远看不见。这个原来宾州大学一个高能博士从台湾来的，他后来信了主，信了主后现在回台湾写了一本书，写得非常好，叫漂浮的苹果，苹果是漂浮的。他是从高能物理的角度来谈信仰，谈得非常精彩，我都建议你们有时间可以买一本来看一看。他其中就讲了一个例子啊，就讲的这个信心和看见之间的关系，我觉得我启发就很大。他说呀，他说你如果在大气以下哈，在地球上只要是白天，不管是阴天晴天，不管你是在太阳垫下，你在阴凉处，你都可以看到阳光，因为阳光可以直射，可以斜射，可以漫射，可以反射，反正都可以到你的眼睛，对不对？但是到了外太空就不一样了。外太空，你的飞船在外太空飞行的时候，你要回过头去看太阳耀眼的光芒四射啊，一直是，你说我现在再回过头来顺着太阳的方向往前看，那前面会不会是一片光阳光灿烂的？他说不是，一片黑暗。为什么？因为外太空基本没有粒子，所以阳光一直就往前走，它绝没有东西在反射到你眼睛，你除非转过头去看见它。但是他说，如果你相信在这个黑暗里边有丰丰富富的充满了阳光，你马上就看见了。怎么看见？他说很简单，你把你的手从太空船上伸出去，你整个的手就在黑暗中闪闪发光。为什么？ 太阳光通过你的手反射到你眼，所以你一相信有阳光，你一坐马上就看见。但是你说我不信，我除非看见了我才信，你什么都不做，那你就永远看不见。这个例子我觉得对我印象很深，这就讲了信心和看见的关系，信心和理性的关系，信心和证据之间的关系。真是我们这位神是那么高那么大，同时又那么爱我们每一个人，他在敲每一个人的心门，让每一个人敞开心来接受他，来悔改，来归向他，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了，尤其我们知识分子突破科学主义的这个误导，突破理性和科学的局限，让我们真实能够有一个信心的翅膀，能够飞翔，在理性思索，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有一个信心的飞跃，去接受主，让他成为你的父亲，你成为他的儿子，进入他的永恒的国度。我想我们真是这样做到以后，你就会感到你完全进入另外一个新的天地。这求神来帮助我们。所以我想科学和信仰之间的关系讲的是那么样清楚，我们绝不要本末倒置啊！我再重复一遍，科学只是去认识神所创造的规律，它不能够创造规律，也不能够改变规律，它只是认识发现规律，但是规律早就存在了。我们怎么可以因为发现的规律我们很祝贺一个人，你比如有人得诺贝尔奖金，好不好？很好。为什么？他发现一个很重要的规律，那大家很高兴。那究竟哪一个最啊？哪一个最重要的？是发现规律的重要的，还是创造规律的重要的？我们常常是去祝贺的，去发现规律的人，却把创造规律的神冷淡在一边，不去看他。就好像是说，有一天有一个人突然发现在一个地方墙上一幅非常漂亮的画，哎，很高兴啊，他发现一幅这么漂亮的名画在这儿。大家都祝贺他，哎呀，你怎么会发现这么好的名画？从来不会，这画是谁画的？怎么会挂在这儿？你说这个在理性上是不是都已经颠倒了？是不是？我们怎么可以去崇尚科学的发现，去祝贺科学的发现，祝贺科学家的成就，反倒冷落这一位创造宇宙的神？是这个很简单的道理，是很多道理，你稍微想透一点，就那么简单。这个东西怎么会是矛盾的？怎么会是冲突的？完全是和谐一致的，就看你是从哪一个角度去看这些问题了。所以科学和信仰还牵扯到很多，因为我自己走过了这条路，我都很想有一个感动，能够将来有机会，神如果允许我，把这几百年的历史捋一下，看看当初科学和信仰是什么关系，怎么样走到了今天科学和信仰分家。科学现在很多人用科学来否定信仰，来反对信仰，实际要让大家回到科学的本来的位置上去，能够成为一个认识神、荣耀神的一个工具，这样的话可能带一大批知识分子能突破他们理性上的这些障碍，真正能够认识神、来归向神。神也需要知识分子，需要一批能够委身的知识分子来跟随主，能够在正道上建立，能够在生命上建立，能够更好的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。我们毕竟今天我们的任务还任重道远了。今天60亿人，只有20亿基督徒，还有40亿不是。所以我们今天任务还很大，就求神来帮助我们，真让我们走好这一条路，能够在科学和信仰上走好。你去今天成了基督徒，神也绝不会，你不要担心我是不是让你把科学放下当传道人，你不要担那个心啊。当传道人不是随便当的呀，如果神不呼召你，当了神也不喜悦。所以有人说，神真传道人不是真志愿兵，乃是抓壮丁了，不是说你自愿去当就行了，神不要你，你去了也不受喜悦，神要抓到你，你想不当也不行。神一定在各个方面对每一个人的带领都是一样，都是各不相同，也许让你当科学家、当律师、当教师、当家庭妇女，你去当医生，你当传道人，一定是这样分开的。如果大家都当传道人，这个社会怎么办呢？啊，所以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带领，但是你当接受主以后，你有神的灵在里边， 神就会让你在你所命定的岗位上好好地把你的本职工作做好，去荣耀神，去见证神。所以这个科学和信仰不矛盾的。所以希望我们的朋友们好好地思考，好好地思考信仰和科学之间的关系，能够突破我们原来的世界观方法论的一些局限或者错误，真正是按照神的启示来认识他，来接受神的启示，最后来认识这位神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谢谢你的收听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。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。